多謝林牧師。
多謝林牧師。
Don't repeat. 我也是住在 Somerset。
我都是住在 Somerset 的。
不晓得在 Somerset 有这么好的诗班。
不知道原来 Somerset 有这么好的诗班。
还有这么多会唱歌的小毛头。
还有这么多会唱歌的小朋友。
今天想跟大家所谈的题目。
今天想跟大家所谈的题目。
是讲到生命的意义。
是讲到生命的意义。
人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人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有一个人叫做 Franco， 他是在二次大战集中营里面幸存的一个人 ，survival。
佢有一个人叫 Franco， 佢系喺二次大战集中营里边一个幸存嘅人。
他说他在集中营的时候发现一样事情。
佢话佢喺集中营嘅时候发现一件事，
就是这些有些人他们在被关在里面，他觉得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就有啲喺当中被关嘅人，佢哋觉得，佢哋嘅生命系有意思嘅。
这些人，他们生存下来的机会大得多。
而呢啲人佢生存落嚟嘅机会就大得多。
后来，这个 Franco 就成了一个心理学家。
后来呢个 Franco 就成为一个心理学家，
写了本书叫做《人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就写咗本书个名就叫做《人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一共在世界上卖了1200万本。
呢本书喺世上卖咗1200万本。
翻译成21种语文。
翻译成21种语文。
谈人生命的意义。
讲生人生命的意义。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要谈这个问题呢？
点解呢一个世代要讲呢件嘅事呢？
生命真的是有目的的吗？
生命真系有目的吗？
我们为什么存在？
我哋点解会存在？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
我哋到底由边度嚟？
我们要往哪里去？
要往何处去？
当这一类的问题，当他与神分开来谈的时候，
而呢啲问题如果同神分开嚟讲嘅时候，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就会成为一个好复杂嘅问题。
所以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所形成的所谓的存在主义，
所以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形成嘅存在主义哲学，
谈人的存在。
就是讲人的存在，
生命的意义，
讲生命的意义。
像尼采、海德格尔、沙特、卡姆，这些人都是代表性的实存主义的大师。
好似尼采、海德格、沙特、卡姆，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
这些人他们讲说神已经死了。
这些人讲话神已经死了。
在历史上面，也许人类需要有神，但是现在不再有神了。
他说在历史上或者人曾经需要过神，但神
既然没有神，人从哪里来的呢？
但既然如果没有神，那人在哪里来呢？
这就有点麻烦了。
那就有点麻烦、哦、
所以人是先存在的，
所以人是先存在的，
然后再来问说他为什么存在，
然后我们再问说为什么他要存在。
这就是沙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这个就是沙特很出名的一句说话，是存在先于本质。
他们认为存在是不能由理性的思维来得到答案的。
他认为存在不能够用理性的思维而得到答案，
因为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真理、善恶这些道德都是相对的，
而真理、善恶、道德这全部都是相对的。
我们活在世上为了行善，什么叫做善？讲不通的。
话我哋活在世上要行善，其实咩叫善呢？实在讲唔通。
人到底活在这里做什么？
人活喺呢度究竟系为乜嘢？
不能用理性的思维去得做，
系唔能够用理性嘅思维去解决。
用人自己的主观来考虑，
系要用人自己嘅主观嚟到考虑。
20世纪初叶就引进所谓的人本主义，这其实是一个很老的一个说法，但是现在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种影响社会的一种哲学。
20世纪就引入所谓人本主义，一个本来是很古老的一个说法，现在反而是很
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人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在2000多年前就人已经说人就是万物的尺度。
Pythagoras 说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是万物的尺度。
以致这些讲法影响到现在的文学、艺术、人的价值观、社会的风气等等。
以致今日影响到人嘅艺术、文学、价值观、社会风气等等。
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社会的里面。
我哋就系活喺咁样嘅社会里边。
这样的社会的里面，刻意的教导说没有神。
咁样嘅社会刻意嘅教导话系冇神。
但是人心中寻找意义是与生俱来的。
但人心中要寻找神，却系与生俱来。
各种的方式，人想要找说为什么人来到世上。
用各种的方式，人要寻找人
到底哪里去找这个意义呢？
咁去边度揾呢个意义呢？
高干这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画家，他就跑到塔希提大溪地区，在那里说到一些这种原始的人，比较没有被文化所感染的人呢，看看他们到底为什么而活。
高干是一个很出名的画家，他要去到大溪地嗰度一啲原始人類人群當中去尋究竟係咩事？
他在1898年，這幅畫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幅畫。
喺1898年，佢有一幅好出名嘅畫。
也許上面的燈可以稍微關掉一點點。那麼在這幅畫的，你是很大的一幅畫，是在 Boston 的博物館裡面。
呢一幅係好大嘅畫，喺波士頓嘅博物館裏面。
差不多40多高，有12尺多长。
有差不多4尺高12尺长。
那么在这里面，他这幅画的题目是 Do Venu Nu，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
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往何处去，
我们要往何处去。
他把这几个字写在画的一角上面，
而他也将这些字写在画的一角上面。
这是他画完这幅画，这是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
他画完这幅画，认为这个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
他就去自杀，
之后他就去自杀，
结果没有死，
但是不成功，
又活起来了，
他又继续活下去。
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为什么画这个？
所以上面写了几个字，他为什么要画这幅画？
从人的出生，
从人的出生
到人活在这里，这是象征性的去拿禁果。
到人活在呢度就象征性嘅去攞禁果。
到人的老年，
到人嘅老年，
到底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到底我哋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哋要往何处去？
他只说明心中的一种苦闷，找不到真实的答案。
说明佢心中嘅苦闷，找唔到真实嘅答案。
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生命是一种演化、进化、随机，是一种一种 random 所产生出来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生命只是一些随机的演化出来的话，
罗素就讲说，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是这个样子，
或者我们知认为是这样
的话，人就是有一些并不是为了要产生人为目的的那些因素所产生的，
人是有一些并不是为了真的要产生人为其目的的因素。
人为什么来到这里呢？
人怎会来到这里呢？
产生人的那些原因，那个过程并不是为了要产生人才有的，
因为人产生人的那些因素其实并不是为了要产生人的。
人是一个随机的，没有什么意义，就在这里了。
人只是因为随机的产生就在这里了。
于是从实生主义来看生命的时候，
所以如果从实存主义去看生命的话，
沙特非常的代表性的写一本书叫做呕吐，
他有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著作叫呕吐，
或者叫做恶心，
或者叫做呕心。
他里面写到说真的，我其实完全没有存在的权利。
他里面讲到说真的，我其实完全没有存在的权利。
我在记忆中出现，我的生存就如一块石头、一株小草、一个细菌。
他说我就在记忆中里面生存，我的生命就好像一个石头、一个小草、一个细菌。
人跟石头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存在在这里。
人和石头都一样，因为都是存在的嘛。
他说我这么想，我们又吃又喝，为了要维持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存。
他说我们又吃又喝，就是为了要维持我们宝贵的生存。
都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但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真的要存在的理由，
就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个事情，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
因为想来想去都想不到，实在没什么理由要在这里。
你不要说他乱讲啊，
你不要以为他是在那乱讲。
他讲这些东西是拿到1944年文学的诺贝尔奖的。
其实他这些一番说话是拿到1944年诺贝尔文学奖。
代表性的把当时人的一种思想描述出来，
代表性将当时人的一些思想描述出来。
罗素 他的宇宙观是什么样子？
罗素他的宇宙观是什么？
我们知道罗素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罗素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
人类是一些随机因素意外的产物，刚刚讲到了。
啊，他又讲到人类是一些随机因素意外的产物。
没有想到人出来，人出来了。
没想到这些人就出来了。
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希望，他的惧怕，他的爱，他的信仰。
他的出生、成长、希望、惧怕、爱和信仰。
罗素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学家。
罗素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
虽然他也是一个数学家，是一个哲学家。
他也是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
他得诺贝尔奖金是用文学得的。
但是他拿诺贝尔奖是以文学而得
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思想的人。
非常
的人。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
他说这样人只不过是这样出来，人的一切的成就都只不过是一些原子群、一些原子偶然排列组合而得的。
咁所以人嘅出现只不过系一啲偶然嘅原子群、偶然排列组合而出嚟嘅。
我的身体上这些原子就正好碰成这个样子，碰出过我来，我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里面的这种思想、我的热情、我的豪放，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佢话人身体上就系呢啲咁嘅原子聚埋一齐就成为人啦。我嘅思想、我嘅热情、我嘅感，一切都系就系咁嘅啫。
所有人类的成就，最终只不可避免的将被埋葬在整个宇宙毁灭的废墟之中。
而人类所有的成就，至终是不可避免，是埋葬在整个宇宙毁灭的废墟当中。
罗素的时候知道说，宇宙的下场是最终的一个毁灭。
而在罗素的时候认为，宇宙最终的下场是一个不可，是最后
自然界是没有希望的地方，
自然界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只是花很多的时间就是了。
只不过是要花很多时间才会。
我们他那个时候还不太知道说，这个宇宙到底是慢慢慢慢膨胀膨胀膨胀，然后就通通都冻死了呢，还是以后就又收缩回来，大家就热死了呢？并不晓得，但是宇宙必然毁灭。
他当日并不知道宇宙最后是会膨胀冻死啊，定是缩小热死，总之就是人就没了。
所以在他写的这个一个自由人的敬拜的这一篇这本文章的中间，就提出说，人活在世界上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所以他写这篇自由人的敬拜文章里面讲，人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
他以这种自然这种所谓的自由的思想，也赢得他的文学诺贝尔奖金。
他这种自然自由的这种思想也赢得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里的中国人看法是一样的。
其实当日的当时世代的中国人的看法可能都一样。
朱自清写了 一篇小短文，只有612个字。
朱自清有一篇短文612个字，
非常的深刻，
是非常深刻。
这是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
他说我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都会赤裸裸回
来。什么都没带来就来了，一下子就回去了，也 带不走任何东西。
什么都没带来，一阵就要回去了，又带不走任何。
匆匆忙忙，
匆匆忙忙，
留不下任何的脚印，
留不下任何，
没有任何的痕迹，
没有任何的痕迹。
但是他说不平的，我想这么来一趟，为什么偏要白白的走这一招呢？
我不能够摆平的，就是为什么我要白白的在这里行一趟呢？
为什么这么麻烦要来一趟呢？
为什么这么麻烦要行一趟呢？
人活在世上的确是蛮麻烦的。
人活在世上好像真的很麻烦。
这不是一个老年人讲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老年人所讲的话。
朱自清说他活了8000多个日子。
朱自清写的时候他说他活了8000多日子。
他那个时候才24岁。
当年他只有24岁。
为什么要白白的回一趟？
他为什么要白白的活一趟？
不甘心，
他不甘心。
实存主义并不带来任何生命的意义。
实存主义带不到任何生命的意义。
卡缪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西西弗斯的神话》。
卡缪写了一本书叫做《西西弗斯的神话》。
那么这个他是在1957年要得诺贝尔奖金的东西。
这个是他1957年得诺贝尔奖金的作品。
也是文学奖。
也都是文学奖。
所以你们做父亲的最重要是要看你们的孩子在中学的英文课本到底在教什么。
所以你们当中做父母的要看你们的小朋友在中学的课文学英文课本究竟读什么。
不要一天到晚只管他说什么进化论进化论，那个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是英文课本。
所以你不要认为只是只有进化论你需要担心，其实真正担心的可能是英文课本里面的。
好好去读读，
你要好好去看，
跟孩子有点谈话，
同啲小朋友有一啲嘅對話。
什麼是真正的意義？什麼是真正的價值？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同佢哋傾下乜嘢係真正嘅意義，乜嘢係善，乜嘢係惡。
這是一本短書，非常的有名。
呢本係一本好短嘅書，好有名。
講那個神話，就說有一個人呢，他被神明所處罰，要把一個大石頭呢，從山下推到山上。
讲到一个人，他被神灵惩罚，要将一个大石头由山下推上山石，
推到山上之后，石头轰隆又滚下来。
但去到山顶，佢嘣一声又，
然后他又下去，又把这个石头轰隆推上去，
他又要下落去下边，好辛苦咁再，
然后石头又轰隆滚下来，
然后石头又隆隆隆咁，
然后他又不能自杀，
但佢又唔能够自杀，
他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推这个东西，
于是一日到黑都喺度推呢个石头。
这就是西西弗斯的神话，
呢个就系西西弗斯嘅神话。
问题是说，这个人的生命有意义没有意义？
个问题就系呢个人嘅生命究竟有冇意思咧？
很多人画这个东西，
好多人会去画呢一幅嘅图画。
Titian 这幅画是非常有名的。
Titian 呢幅图画好出名。
讲到这个所谓的哥林多的皇帝被罚之后，拿了一个重的石头搬上山去的那个样子。
讲嘅就系哥林多嘅皇帝就背住呢个石头抬上山。
那么我就不多解这幅画，你可以看到他的努力，他这样子头埋下来，真的埋头苦干，拿上去，拿上去，拿上去。
我唔多讲，但你可以睇到呢幅说话，佢系几埋头苦干咁抬上去。
第二天要拿上去，拿上去，拿上去。
第日又再抬上去。
所以这里一句话就说，生命是荒谬的。
所以呢幅画表现出生命真系荒谬。
你画呢啲干嘛的？
你要做乜嘢？
天天把这个石头拿上去，
每日将个石头抬上去。
他如果不带讲这个神话。
如果但是他不是在讲神话，
他在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他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你早上爬起来干嘛？哎呀，天还没有亮要上班。
你一早上爬起身做什么？天未亮就要
匆匆忙忙上班，我就匆匆跑到纽约去，
匆匆忙忙开车要去纽约，
辛苦辛苦辛苦，
好辛苦好辛苦，
又轰隆轰隆坐火车回来，
跟着又轰隆轰隆坐火车回来。
第二天早上又轰隆轰隆跑到纽约去，
第二早一早又轰隆轰隆坐火车，
然后不一定去纽约，不一干类似的事情，
又是做回同样类似的事情。
为什么？
点解啊？
要生存啊！
因为要生存啦、
啊，赚钱啦、
啊，要赚钱啦、
啊，吃饭啦、
啊，要食饭，
吃了饭有力气啊，
食咗饭有力气，
有了力气又可以上班啦、啊，
有咗力气又可以去上班喎、
啊，有点麻烦，
啊，真系有啲麻烦，
生命有点荒谬，
生命好似真系有啲荒谬，
所以这种生命荒谬的概念也随着人文主义进到社会里来。
所以这些生命好像荒谬的概念也随着人民主义来到社会里面。
那么这个哲学家 Camus 他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呢？
这个卡缪他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是怎样的呢？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也是在这本书里讲的，说哲学中间最基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里面一个很出名在这本书里面的说话，就是说哲学是一个真正最严肃的问题。
他说哲学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
里面哲学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自杀的问题。
其实就是自杀的问题，
就是简直活得不耐烦，那这怎么可能是哲学的问题？
大概这些人是活得不耐烦的，为什么会成为哲学的问题？
他说一个人能够明白生命是不是值得活的，就是解决了在哲学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人能够明白生命是不是值得活的话，就是解决了哲学最基本的问题。
他说西西弗斯值不值得活？
他说嘿嘿西弗知不知道活？
当然西西弗斯不能死是很大的问题、
啊、当然希希弗西他不能够死，
他说他生命值得活，
他说他的生命值得活，
他说他每天把这个石头拿到山上去，这就是他生命的价值。
他说他每天将石头抬上山上去，这个就是他生命的价值。
他努力去做就达成了生命的价值，
他努力去做就达成了他生命的价值。
这种看法是何等的可能，没有办法的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其实一些无可奈何的看法，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在美国的一个也是诗人也是个文学家 Stephen Crane， 他写的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红色的英勇勋章》。
美国一个文学家 Stephen Crane， 他写了一本《红色英勇勋章》。
他这个人写了一个短诗，这个人跑来对宇宙说，他说 Sir I exist， 他对宇宙说，宇宙吧先生啊，我存在了，我来了。
他跟宇宙说，宇宙先生啊，我存在，我来了。
宇宙说，啊，你来了，你的存在又关我何事？
但宇宙的回答就是说，哎，你存在关我什么事？
你在这里不在这里谁管你啊？
你在不在这里我谁管你呢？
所以人变得极为孤独，
所以人变成极为的孤独。
在这种概念的里面，
在这些概念里面，
真正的出路其实是自杀。
所以在这种概念笼罩下，真正的出路只有自杀。
在他的《心》这本书里面，
所以沙特在他《呕心》这本书里面，
我孤独的只想要自杀。
但我孤独得即系想要自杀，
但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呢？
但我点解冇自杀啦？
我没自杀是因为没有任何人会被我拒死而伤感，死了也没有人伤心，死人就自己去死了。
因为我系冇一个人会因为我去世而去伤心。
他说我死了，将比活着更孤独。
所以如果我死咗，会比活着更加
孤独。所以不肯死，
所以我唔肯死。
他其实对这个事情有点研究的，
所以其实佢对呢件事情有啲研究。
不是他死过好几次。
不是，他死了好几次。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出口》。
他写一本书叫《没有出口》。
No exit。
是没有出口的。
讲了三个人死了。
讲三个人死了。
进到地狱里了。
入了去地狱里面。
虽然是无神论，不过到地狱去了。
是无神论的，但不知道会去地狱。
这个地狱是什么样的一个地狱呢？
这个地狱是一个怎样的地狱呢？
是一个小房间关起来，没有出口的，没有窗户，没有门，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原来就是一个小房间，是关起来，没有窗口，没有门的，出不去。
跟另外两个人、三个人关在一起。
就同另外兩個人關三個人一起關喺裏邊，
這三個人呢搞不來的。
呢三個人係大家唔啱嘅。
這個面目可憎，言語無味，三個人關在一起。
三個人都係面目可憎，言語無味嘅。
講話講不通，
講話説話講唔通。
可是就要在那個裡面無窮地講下去，
卻係要關喺個裏邊無窮地咁講，落去。
薩特說：地獄就是他人。
佢話地獄就係他人。
Hell is other people。
地狱就是其他的人，
你看人的只讲他的孤独，对不对？别人在那里都 hell， 他是 hell， 以后世界上什么还要跟人关在一起，又出不了，又没有，又出不去。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人的孤独，地狱就是一个关在里面你出不到去的地方，
不但出不去，也不能再自杀，因为死了嘛，不能再死了嘛。
唔单止你出不到去，你冇法再自杀啦，因为你已经死咗。
所以这样完全 stuck， 对不对？
所以你完全嘅就冇出路啦。
这个沙特在他快死的时候，后来变成个基督徒，大概也是因为他自己写的东西，他有点看懂了。
到最后沙特临死之前变成基督徒，大概佢自己写嘅
没有盼望的，没有意义的，
系因为系冇盼望，冇
在这种情之下，到底意义？何在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意义何在呢？
所以其实这种概念的人，像 Sophocles 这种样的，索福克勒斯，这个是一个希腊的，在主前第五世纪的一个哲学家。
所以这些概念在主前第五世纪的索福克勒斯的一个希腊哲学家。
广东话比较像希腊文 actually。 这个呢，他就知道说，他就说最幸运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没有出生的人。
他说呢，最幸运的人原来是没出生的人。
你不要这个愚人一生出来就是好可怜啊，他说不是，你是幸运的人。
他说你这些人出不到来，其实原来这些是最幸运的人。
你活活看，
说你试一下活下去。
你说我活得越久，最越有福气，谁说的？
你说你活得越久就越有福气，是谁说的？
所以看你的概念是什么。
所以其实看你的概念是什么。
在一个无神的概念的里面，
在一个无神的概念里面，
生命成了一个咒诅。
生命成为咒诅。
所以有个人叫做 Wickind， 魏克，姓魏，跟你一样。
有一个人叫魏克。
这个为了 king， 这个人对人照说，他说我并没有要求被生出来，我不欠神任何东西。
其实我没有要求被生出来，我不欠任上帝任何的。
I didn't ask to be born, I owe God nothing。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被生出来，我
愤怒，
他很愤怒。
他如果不存，他现在连存在他都不喜欢了。
对他来讲，连存在他都不想要。
他如果不存在，根本不能 complain。
如果佢唔存在，佢唔需要去
所以这真是个
批评，
很奇怪的一种 complaint， 对不对？
所以呢啲系一啲好奇怪嘅一啲嘅 complaint。
存在本来是一个礼物，
存在本来系一个礼物。
存在是神的特别的一个作为，
存在系神特别嘅作为。
当人把存在与神分开之后，
但系人将存在同神分开之后，
只能尖叫，
就只能够尖叫
，scream，
尖叫。
这幅画大有名气。
这幅尖叫这幅图画是大有名气的，
是蒙克这个人所画，
是蒙克这个人所画。
这个题目的这个挪威人，他给这幅画所起的题目就是 Scream Shriek，
这个挪威的画家他所写的题目就是尖叫，
讲到一个现代的人被存在主义的焦虑所侵扰的那个意境，
讲一个现代人被存在主义 的思想所
心中说不出来的这种愤怒，这种疑思像个 baby 一样
所惊扰心中的疑虑和痛楚，
像小孩子讲不出来就 scream，
就好似一个细路小朋友讲唔出嚟就要大就要尖叫。
你有冇听过小孩子 scream 吗？
你有冇听过小朋友尖叫咧？
因为他没有话讲了嘛，
因为佢讲唔出说话。
你看他画的这幅画跟小孩子画的也差不多。
你睇佢呢幅说，佢幅画好似同画细路仔画嘅都差唔多。
这个男的女的搞不清楚，这个画怎么容易搞不清楚？
呢个男嘅女嘅都睇唔清楚。
这个云的颜色也不对，海的颜色也不对，山也不像山。
山啊海啊各样嘅颜色都唔啱。
我孙子画都比他好。
我的孙画的可能都靓过佢。
可是这幅画在2016年拍卖的时候卖了1亿2000万美金。
但这幅画在2016年拍卖的时候卖了1亿2000万。
$120 million， 为什么那么值钱呢？
为什么会这么值钱的？
说出人类的心声啊！
因为他讲出了人类的心声。
我活在这里 can only scream。
我哋喺呢度，我哋。可以尖叫，
整个人都已经变形，他自己都没办法听自己说叫的是什么东西 ，scream。
所以整个人都会变形，他只系可以尖叫。
实存主义，
实存主义，
这是一个三十岁人画的东西。
其实呢一幅画是一个30岁的画。
这个不是答案，
这个不是答案。
scream 不是人类对于我们的存在应该有的一个反应，
尖叫不应该是人对自己存在。
什么是那个反应？
乜嘢先系正确嘅回应？
这个是那个的反应。
这一个才是正确的回应。
我们在这位创造主的面前赞美，赞美我们的存在。
我们在创造主的面前赞美，赞美我们的存在。
这就是牵涉到一个基本宇宙观的问题了。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基本宇宙观的问题。
到底宇宙是从哪里来的问题？
到底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基督教的看法。
从基督教的看法。
圣经开始的几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圣经的讲就第一开始就话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纪一章一节，
呢个系创世纪的一章一节。
开始的时候，
开始嘅时候，
神创造天地，
系神创造天地。
神在人开始之前就存在，
神喺人开始之前已经存在。
圣经里从来不告诉我们神哪里来的，
圣经从来唔话俾我哋听神边度嚟嘅，
不像许多神话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从哪里来的，
唔系好似好多个神话里边话俾我哋听神点嚟。
神是先存的。
而神是先存，
一切的存在从他而来，
而一切的存在从他而来，
这是他的定义，
这是他的定义。
所以在这种概念的里面，
所以在这种概念的里面，
我们就知道说宇宙如果是被造的话，就是神刻意造的话，万物就含着某一种本质上的目的。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宇宙是被造的，是神刻意去做的话，万物就必定含有某种本质上的目的。
因为他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创造的，对不对？你造任何的东西都是有目的的，
因为这些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去创造的。
人被造的话，人的生命就有他本质上 intrinsic 本质上的目的。
人若果是被造的话，人的生命就有他本质上的目的。
你说没有神吗？
你说没有神吗？
所以我们所谈的就是有神没有神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所讲的就是有神或者没有神的问题。
你已经看到一部分在没有神的情形之下社会的光景，
先后看到一个在无神论的情况下生命 的情况。
如果我们从科学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无神的话，
如果我们从科学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如果要来证明没有神，
去证明无神的话，
这个麻烦、
这个麻烦了。
没有是不能证明的，
因为无你是没办法证
明。我手上没有一只看不见的猫，这是不能证明的。
我手上没有一只看不到的猫，你是证明
没有你怎么证明？
因为无的话你怎么
有你有办法证明，
有的东西你容易证明，
证明没有是怎么回事？没这回事。
证明没有的话你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有人说你证明神给我看，
有人跟你说话，
我就来证明
神给我看，我去证明证明。
你一听之后不觉得证明得很好，
你听完之后你都不会满意，你说证明得不好。
我证明神证明得不好，不是你证明没有神证明得很好。
我证明神证明得不好，不是你证明得没有神证明得好。
证明没有神需要自己找证据的，
证明无神是要自己找证据，
因为他没有，所以他不能从实存的角度，从所谓实证的角度来证明他没有。
因为 因为如果你说他没有的话，你不能够从实证的角度来去证明他没
有。我只能从一些所谓的信心的角度，我相信没有神是可以。
所以你只能够从一些好像信心的角度，你说我相信没有神来去讲。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呢，
从道德的角度来讲，
道德的基本的精神是利他的，
道德
是对别人好的。
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利他的，
比方说为朋友舍命，
譬如说是为朋友舍命。
那么演化论的基本的精神是利己的，
但是进化演化论 的基本精神是利己的。
为什么在这种利己的进化的过程中间，我们最高的这种德行是利他的呢？
为什么在这种利己的进化精神里面，它最高的道德竟然是利他？
而且这种良心呢，这种良心呢是一种普及性的，不是有些人心里不正常而有的东西。
良心是普及性的，不是一些人心里不正常而产生的。
虽然善恶是相对的，你说善我说不善，所以我们可以打架，但是良心是普及性的。
虽然善恶或者是相对，你可以说是善或我是恶，但是良心是普及的。
你如果不信，你骗个小孩子。
如果唔系嘅话，你去试下去欺骗一个细路仔。
我给你嘅糖啊！
话我俾你啊！
哈哈，骗你都不给你的。
跟住话啊，我呃你嘅，我唔俾。
孩子已经很生气。
呢个小朋友一定会好嬲嘅。
他为什么生气？
佢点会嬲啊？
他说你为什么骗我？
佢话你点解要呃我？
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个事情，他自己知道也不可以骗人啦。
啊，从来可能冇人呃讲，同佢讲过，佢知道唔人唔可以骗人，呃人嘅系实事。
内建
系内检嘅，
不用教他知道，
系唔需要教嘅，佢都知嘅。
为什么这些东西的存在？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存在呢？
当人作为万物事物的这种准则、万物的尺度的时候，人对于许多事情都搞不清楚。
如果人作为衡量万物的准则的时候，其实人对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的。
因为人类利益是互相冲突的。
因为人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
所以在这种利益冲突的概念之下，我尽量为我的好处来跟你争。
所以在这种利益冲突底下，我大家为了利益互相去争相争。
你如果这句话听不大，你就看看美国现在大选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看不好明白的话，你看现在美国大
选，你坏你坏我好我好，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会说啊，你坏你坏我好我好，
随便看到同样的 data 都是我好我好你坏你坏，
不论同一个数据你看到的，大家都会说是你坏我好。
可是在战场上是要死人的，
在战场上是要死人的。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杀人的本事越来越大，
杀人的本事越来越大。
像 Hawking 就说，人如果不在200年之内移民到太空的话，人一定自相残杀，人种 human species 就没有了。
霍金曾经讲过话，如果人不在200年去移民去外太空的话，人类就会灭亡。
这不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
这句不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说话来的，
这是一个想这种事情许久的人所讲的话。他并不相信神啊，但是他知道说人在现代光景里面非常的危险。
霍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 他也对这件事情思想有很久，
有集体灭亡的危机，
是有灭亡的危机，整
体灭亡的危机。所以道德观跟我们的经验 跟社会的需要跟无神论是不相合的。
所以道德观和我们的经验和社会 的观念是不相合的。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无神论，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无神论，
无神论难免产生所谓的虚无主义，为什么活着活了死了算了。我之前讲了这些无神这种人，这种存在主义无神的人对于生命的看法都是这样子。
无神论难免是会最后产生虚无主义，认为生命没有意思，在不在都不紧。
其实无神论不解决任何的问题，
其实无神论并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
什么是善恶的根基？没有答案。
什么是善恶的根基？没有答案。
自然律为什么这么的奇妙？没有答案。
自然律为什么这么奇妙？
苦难为什么在世间？没有答案。
苦难为什么在世上？它没有答案。
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好？什么是生命？都没有答案。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好？什么是生命？完全没有答案。
所以无神论是要教你的。
所以无神论是要教你的。
人生下来是有神的概念的，
人生下来也是要有神的概念。
信心其实是蛮自然的东西。
信心其实是没
有人叫做康德，
有人叫康德，
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所谓的创始人。
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他的思想系统对于西方的哲学影响非常的深刻。
他的思想系统对西方哲学很大的影响。
有人认为他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之后，对于西方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就是个人，叫做康德。
有人認為他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後對西方哲學影響最大的一個人。
他寫了一本書叫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s， 他其實寫了很多書，那麼在這種實踐理性批判的裡面，
他寫了一本很出名的書叫做《實踐理性的批判》，
同時也是刻在他的墓碑上面的幾句話，
同時也是刻在他墓碑上的。
他說有兩樣事情我是越想越覺得驚奇，
他說有兩件事情我越想越覺得驚奇，
同時我想著我心中也充滿了一些敬畏之情。哦，敬畏之情，
寫上的時候心中充滿了敬畏之情。
什麼事？
是什麼事啊？
就是在我頭頂上的夜空 Starry Night，
是我頭頂上的星空，
跟我心裡面的道德標準，
同埋我心裡面的道德標準，
一個是客觀的，在外面的是自然界，一個是主觀的，裡面的他的內心，他的良心，
一個是外面客觀的自然界，一個是他裡面主觀的良心。
人有這種概念是自然的，
人有這些概念是自然的。
人怎麼樣去找神呢？
人怎样去找神呢？
基本上有两种方法来认识神，
两种方法去认
识神。一种是以人出发寻找神为他信仰的一个出发点，我来去找神，
一个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去寻找神作为他信仰的出发点。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宗教，
这个就是宗教。
我们所一般听到的宗教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宗教都是属于
另外一条路。
而另一条路
就是以神作为出发点，以神启示人为信仰的出发点，
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启示人为信仰的出发点。
如果我们说找的这位神是创造生命宇宙的这位神，
如果我们要 去寻找这个神是创造宇宙生命的神，
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
你就不应该到庙里去找他，
你就不要去庙里面找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圣经里祷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知道，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的，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创造天地的神还要你煮个鸡给他吃，这什么回事啊？
创造天地的神，怎么你需要筑个庙给他住？
还要你烧点纸钱给他，他才觉得说他才富足，这怎么回事？什么想法？
纸钱给他先富足的话，
如果我们有真神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们有真神的概念，
他当然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庙的里面，
他当然不会住在人手所造，
也不会是那一个你用自己手雕刻出来的东西说，哦，神就是这个，
也都不会是那些用人手所雕刻出来的东西说，啊，这个就是我了，
这就是不合理的事，
这些全部都是不合理的，
叫做迷信，
所以叫做迷信。
真正的神他应该是什么样？
真正的神应该是怎样的？
怎么样才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
怎样才会是一个创造天地的神？
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
其实是超过我们
创造天地的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
创造天地的主，他创造我们，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是怎样的？
我们在被造界的里面，
我们在被造界里面，
他是创造主，
他是创造主，
创造主不在被造界的里面，
创造主不在被造界里面，
我在被造界所看到的事情，所能想的事情都是被创造的，
我们在被造界里面所看的事情，所想的事情都是被
神所创造的，或者我所创造的，
是神所创造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但是不是神，
但这个不是神。
所以有个概念叫做 The Holy Other， 神是一位绝对他者，全然他者，他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个概念就话神是绝对他者，全然他者，神同我们不一样，
就是被造物跟创造者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被造物和创造者是截然不同。
那我们怎么能认识他呢？
那我们怎么认识他？
所以他一定要告诉我们，
所以他一定要 他告诉我们，
所以只有从启示的角度来看信仰，这个信仰才有任何的可能，真实的可能，
所以只有从启示的角度来看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才有真实的可能，
不然就是我们在造神，
如果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在造神，
就像费尔巴哈所讲的一样，神是人造的，
就好像贝尔巴克所说神其实是人所造的，
这句话没错，
这个说话其实没错，
但是真神的认识必须是从他的启示而得，
因为真神的认识必须是由他的启示开始。
圣经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就讲启示，
圣经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所以我们知道启示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知道启示是必须的。
如果不是启示，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就跟这位创造者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启示的话，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这个创造
者有什么关系？你想我的创造者只有一位，那怎么搞出这么多不同的这种说法呢？
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大家都不同的，和这个创造者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必须是出于神的启示，
所以必须是出于神的启示。
不但启示是必须的，启示也是必然的。
所以不单止是必须的，启示也是必然的。
为什么必然呢？
为什么必然？
因为神他创造我们是为了一个目的，
因为神创造我们是为了一个目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你问问这些实施学家就知道，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看这些实权的主义学家就知道他们不知道人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神不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
如果神说我们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告诉我们，
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我们。
所以他没有白造了，
所以他不会白发地做了。我们
造了半天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在这里，
如果做完之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那神还能够你们每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被造，这不是他要造我们的目的，他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成就他的目的。
因为神造人是有目的的，是要成就他的目的，
所以他一定要告诉我们，
所以他一定是会告诉我们。
所以启示是必须的，启示也是必然的。
所以启示是必须，启示是必然的。
怎么样能够看到知道他的启示呢？
那怎样可以看到他的启示呢？
有人说神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自然，一本是圣经。
有人说神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自然，一本是圣经，
都是他的创造，这都是他启示的一部分，
都是他创造，都是他启示的
部分。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教导我们，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可以教导我们。
基督来到世上能够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隔绝，让人能够明白属灵的事。
基督来到世上能够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那个隔阂，
知道神为什么要造我们，
知道神为什么要做
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
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里。
当我刚刚去在一个公司里工作的时候，
当我刚在公司里面做工作的时候，
那么上班的时候呢，公司有个规矩，就是说你们所有研究员回家的时候，你的手机要锁起来。
当时公司有个规矩，就话你哋所有做研究嘅，翻屋企之前要将柜桶锁起。
可是他没有给我钥匙。
但佢冇俾我锁匙喎。
我说这个东西连 fireman 都知道怎么样开锁，我也会开锁。
虽然呢件事是fireman 都知道点样去开锁，但
这是一个 challenge。
但我唔知，呢个系一个挑战。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回纹针出来。
所以我就攞咗一个呢咪针出嚟，
然后针出嚟，回纹针啊嘛，
回纹针，
不得，把上面弯一弯，
就将佢上边弯上嚟。
有的弯长一点，有的弯短一点。
有啲弯得长，有啲弯得短。
把呢个东西放到那个桌子抽屉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就喺个柜桶嘅锁匙窿嗰度，
那个
溜下溜下。
抽屉的桌，这个抽屉的这个锁很容易开的，这个呢，咕噜就开了。
其实呢啲柜桶好容易开嘅，一开，嗒一声就开咗啦。
所以我用得意把它放在桌子上。
我就将呢啲嘢就摆喺上高。
放在口袋里很危险，放在桌子上我就回家啦。
就将佢摆喺台上就屋翻屋企啦。
第二天早上来，
第二天早上翻嚟，
有个同事跑来说啊，John，how are you？因为我刚来嘛。
第二天就有人同事话，你点啊？
他一看见我这个桌子上面有个变形的回纹针，
佢一睇到我张台上嗰有一个变形嘅回纹针，
这个东西当回纹针一点用都没有了。
呢啲如果系用其他用冇乜用途噶啦。
他就拿起来，嘣就丢到纸纸篓里，没用。
佢就拎起上嚟，卜一声就抌咗落去个纸纸篓。
这种废物要他干嘛？
我呢啲废物要嚟做咩啊？
我赶紧纸纸篓里拿出来。
我即刻就喺纸纸篓里边攞翻出嚟。
我说我有用。
我话我有用噶呢啲。
这是我造的，我 created 的。
呢个因为呢个系我所创造嘅。
我造的东西是有一个本质上的目的的。
我所做嘅呢件事有佢本质上嘅目的。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我哋系神所创造。
我们的生命有个本质上的目的。
我哋嘅生命有本质上的目的。
什么样的目的？
系咩目的啊？
有一般的目的是可以谈的。
有啲一般嘅目的系可以谈。
以赛亚书里说，凡称为我名之下的人，就属于主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佢凡称为神名下嘅人，凡称我名下的人，是为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
I have made them for my glory。
系神为咗自己嘅荣耀而创造嘅。
It is I。Who created them？ 这些人是我耶和华所造的。
呢啲人系神耶和华所创造嘅，
为我的荣耀所创造的，
系 是为我的荣耀所创造的。
所以人现在的生命不再只是地上的问题而已，牵涉到我们整个创造者的荣耀。
所以人的生命不再只是地上的问题，是创造神整个
创造。人不认识这位神，人不但不认识这位神，
人不单止不认识这位神，
而且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且还亏欠了人的荣耀。因为人犯了罪，
人的罪让人与神隔绝，
人的罪让人与神隔绝，
人不老实，人心里不良善，等等等等等等，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犯了罪。
人不老实，心里面不良善，每个人其实都知道自己
怀着一些不该有的心思，
怀着一些不应该有的心思，
没有去做他知道该做的事，
亦冇去做一啲佢知道系应该要做的事，
做了一些他知道不该做的事，
而去做一啲佢知道唔应该，
想了一些他不该想的事，
想一啲佢知道唔应该谂嘅嘢，
等等等等，叫做犯罪，
呢啲都就系犯罪。
所以神要把人从罪的辖制的下面拯救出来，
所以人要将神要将人喺罪嘅辖制上边，
怎么拯救我们？
点拯救我哋啊？
因为这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
因为呢啲出于神对我哋嘅爱，
那么。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信这位独生子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人活在这里是很难、很困难的样子。
人活在这里是一个很困难的。
你活在这里干嘛？
你活在这里做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很辛苦，
是好像辛苦。
那就不要活好了。
咁不如唔好再活了，
去死好了，
去死了。
就是自杀的问题，对不对？
啊，这个就是我们先
讲。那还得了，我才不要死了。
你说啊，不得，我真不肯去死。
那你活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里？要你死又就不去死。
你在这里活，又不知道为了什么要去死，又不得。
你反正都是要死的嘛。
你说你都要死了。
你越死得迟越麻烦。
越死得迟越麻烦。
赶紧死啊！
所以赶紧去死。
不要。
又不要。
生命是荒谬的。
因为生命是荒谬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都在灭亡的路上。
人就走在灭亡的路上，
人是出生入死，
人是出生入死，
神自己来拯救我们，
但神就要来拯
救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生，
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生，
用他的命换我们的命，
用他的 命换我们的命。
圣经说是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是要在你们身子上显出神的荣耀来。
圣经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
让我们能够荣耀神，
要让我们荣耀
神。我们原来是有目的的，
原来我们有个目的的。
怎么样的个人怎么样荣耀神，这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个人怎样去荣耀神，这个是个人和神的关系。
是没有办法一个个的讲。
我这里可能不能够一个个
讲。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的信息其实是什么？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所以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父创造天地的主。
父是创造天地的
主。我们怎么认识这位创造主呢？
我们怎么认识这位创造主呢？
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
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
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请朋友们信的，不是要你信教，是要你信神。
所以我们请朋友们相信的，不是要你们信教。
教没有什么好信的，
教
是人造出来的，
教是人造出来的，
连教条许多都是人搞出来的，
教条都是人造出来的。
但是神是会活的，
但是神是活的，
他的灵是能够跟我们沟通的，
他的灵是能够跟我们沟通
的，他的话也是活的，
他的话语都是活的。
所以保罗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Who？
所以保罗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不是 what，
唔系信乜嘢。
我所信的是谁？
我知道我信嘅系边个。
今天跟大家所劝大家要信的，不是让你信教，是让你信一位创造你的神。
今日所以同大家讲嘅唔系要你去信教，而系要你信
这位神。知道什么东西对你宝贝？
呢个神知道乜嘢对你系重要？
知道你的心，
知道你嘅心，
因为他创造了你，
因为佢创造你。
所以他说：我不但知道我信的是谁，也相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佢唔单止我唔知道我所信嘅系谁，亦深信佢能够保全我所交托俾佢嘅。
主啊，我要信你。
主，我要信你。
可是我有好多东西很宝贝。
就我有好似。
可是我信你呢，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
但我信你嘅话，我
求你
带领，求你带领。
主说好，你给我，我为你保全。
主话好，你俾我，我为你保全。
直到那日，
直到那日，
直到我们见他日，直到世界的末日，
直到我哋见佢日子，直到世界末日。
我们信他，
我哋信佢。
你说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你说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啊？
去问他，
你可以去问他。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人心也未曾想。
你想知道吗？
你想知道吗？
这就是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这个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要认识他，
所以要认识他。
第一， 要认识创造你的神，你才能认识生命的目的。
所以你要认识创造你的神，你才能够认识你生
命的目的。因为他创造你，
因为他创造你，
在他的心里有创造的目的，
在他心里有创造的目的。
你要认识他，你才有希望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要认识他，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不然你自己想啊想，想了半天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不然的话，你自己想都是想不出来的。
不是你生命本质上的目的，
不是你自己，是生命真正本质上的目的。
所以第一步要得到生命的目的，要认识创造你的神。
所以第一要认识，要认识创造你的神。
基督是认识他的道路，
而基督是认识他的道路。
许多人在这个路上，耶稣自己也见证他就是这个路。
许多人在这个路上，耶稣也见证他就是这个道路。
先知们也见证这回事，不是随便讲讲的样式。
先知们也都见证这些不是随便所讲的事情。
第二样，你可以问他说，主啊，你造我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以问话，主啊，你造我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要去问牧师，牧师讲不清楚的，你要问神。
你不要问牧师，牧师讲不清楚，你要问神。
一个一个神分别造的，
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神分别所造的。
基督是我们认识生命的道路，祷告是认识他的途径。
基督是我们认识生命的道路，祷告是我们认识的途径。
那么你说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呢？
你说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东西？
我们神已经启示了我们，
神已经启示了我们，
是具体的，
是具体的。
我们知道他必然要启示的，
我们知道他必然要启示，
他已经也启示的，
他已经启示。
所以我们能够遵照他的话去做，
所以我们能够遵照他的说话去做，
就是圣经，就是我们生命的蓝图。
所以圣经就是我们生命的蓝图。
信的意思，
信的意思
就是把神的话拿到你的生命里来，成为你所遵循的，
就是将神的话语拿到你生命里面，成为你所追寻的。
太初有道，神的话。
太初有道，神的话。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他写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时候，
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时候，
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什么叫做接待？
咩叫接待？
接待就是拿进来。
接待就是攞入嚟。
成为你的。
成为你的。
你把道，
你将道
拿进来，
攞入嚟，
成为你的，
成为你嘅。
这叫做信他名的人。
呢个就系叫做信他名的人。
是基督、圣灵跟圣经，是我们一个人认识神的途径。
基督、圣灵、圣经。是我们人认识神的途径，
也是人开始找到他为什么活在这里目的的开始。
这个人可以能够认识他为什么在这里存在这里。
一旦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里，
一旦你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里，
生命是丰富的，
生命就是丰富，
绝对是丰富的，
生命绝对是丰富。
就像 Franco 所讲的一样，在集中营里的人，哪些人认为他的生命有意义的，这些人能够生存。
就以 Franco 所讲，什么人找到他自己生命的意义的话，这些人就可以。
那还只是心理学家所讲的话，
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心理学家所讲的说话。
神的话比这个宝贝的多，
神的说话是宝贝的，
永远的恩典，
永远的恩典，
永远的同在，
永远的同在。
巴不得在我们中间如果有福音的朋友，
巴不得在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的朋友
来认识神，
来到认识神，
你认识他，
去认识他。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花这个精神要跟你们讲这些？
知唔知点解我今日喺度花呢个精神同你哋讲呢啲咧？
因为那是神对我的托付之一。
因为呢一个系神俾我嘅托付之一。
感谢主。
感谢主。
超过时间，把时间交给牧师，谢谢你翻译得这么好。